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指责联邦调查局局长造成了民主党失去总统大选；北京警告川普一中原则事关美中合作大局；而美台高层互动升温，台湾学者则告诫不要成为美国的筹码；两岸学者还认为川普拒绝一中未必能够落实；台湾国防部则指出中国将以多方位的方式侵犯台湾，而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关押记者居世界前列。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直接指责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造成了民主党失去上个月的大选，他批评科米无视要求调查俄罗斯网络袭击的呼声。李德星期一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联邦调查局对此坐视不管，最后几个星期在民主党人方面得到的有关信息联邦调查局也收到了，就是不管。那么说科米没有公开这些信息，要求过好多次科米什么都不做。李德说他相信如果科米采取了措施，民主党就会在大选中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川普就会失去总统大选。李德指责科米违反了多年来联邦调查局局长不卷入政治的惯例。李德参议员还说，科米在大选两个星期前披露了发现更多克林顿电邮，这损害了希拉里·克林顿问鼎总统宝座的机会。川普则说，他认为俄罗斯网络攻击行为有助他赢得大选的想法荒唐可笑，只是民主党输掉总统大选的另外一个借口。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星期一开始调查对俄罗斯的指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还有众议院共和党籍的议长瑞安都支持调查。瑞安议长说，众议院的调查并不是为了要质疑川普的胜利，而是要证明外国干预美国大选是不可接受的。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为了帮助川普获胜，在大选的最后阶段进行了干预。有关专家说，俄罗斯对共和党跟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都进行了攻击，而且通过维基解密泄露了令民主党难堪的电邮内容。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关于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这样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做出了回应，表示如果一中原则这个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两国在重要领域所开展出来的合作就无从谈起。这也可以说是引起震撼的川普跟蔡英文通话10天以来北京发出的最强烈的反应。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呢，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当中也谈到了在美国的台湾籍人士，他们对于川普指出不要一定要坚持一中原则这样的说法，他们的看法，他们也希望台湾不会是一个筹码而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
川普在福斯电视网的专访时提到，他充分理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对于这个讲话，台美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表示乐见美国挑战早已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敦促美国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措施，使美台关系正常化。尽管对川普的说法感到鼓舞，不过 这个总部在华盛顿以推动台湾独立为宗旨的组织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追求自觉和民主的权利，不应该成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与中国的任何交易中利用台湾都违背了美国建国的理念。声明说，北京的侵略性和对台湾的错误主张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台湾的总统选举中被选民所唾弃。中国的主张不仅没有根据，同时也违背台湾2300万人民的自由意志。声明还指出，如果任由北京继续军事扩张，将使区域安全稳定受到威胁。台湾是美国确保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至为关键的伙伴，维持并承认台湾的事实独立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川普的言论引起美国舆论哗然之后，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不把台湾和与台湾的关系视为筹码。他说，台湾不是美国施力手段的来源，它是美国的一个紧密伙伴。纽约时报星期一在一篇报道中说，如果川普真的把台湾拿来作为与中国交易的筹码，那么他将触动中国最为敏感的核心利益。北京不仅可以在与美国的贸易投资以及朝鲜、伊朗、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让美国日子不好过，更可以直接惩罚台湾，包括让台湾仅剩的22个邦交国与台湾断交，限制中国在台湾的投资与旅客人数。此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英红的说法，如果川普的做法让台湾独立声浪受到鼓舞，蔡英文也宣布台湾独立，全世界都说台湾是独立的，那么中国将采取军事行动。不过石英红也说，他不认为蔡英文有意图要这么做。对于川普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台湾政府保持低调，没有回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一针对川普的一中政策说法表示没有任何评论。中央社报道，黄崇彦说，台湾的国家终极利益是自由民主的确保，与国际关系能有更多更好的参与，只要有助于这两个层面，台湾政府都是乐于见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的一中政策之际，美台高层互动升温，中国军机则在半个月内绕台湾飞行了两次。台湾学者表示，台湾跟美国拉近关系的同时，需要提防成为美国的筹码而遭到中国报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为何要被一中政策束缚，触动了美中台关系中一个最敏感的因素。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示，川普这种富有挑战意义的言论是一个序曲，将为今后与中国讨价还价时铺路，让川普多了一点筹码。他还表示，川普也可能是不愿意被指责与两个最大的非民主国家的领袖合作。川普对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竞选时批评川普与中俄两个独裁者合作，对川普伤害很大。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川普的说法是一种假设性、条件式的说法，即美国不一定要受到一个中国的束缚，除非中国跟美国达成一些有利的交易。他说，
当然一中政策当然就是涉及到这个台湾嘛，那换句话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些政策，那么川普不满意的话，就是说他会松动一个中国的政策啊，但是如果满意的话呢，他又会持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啊。那换句话说，就是说他对于就是说台湾的处置跟承诺呢，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啊，纯粹就是说看美中在其他议题的发展而确定。台湾呢，可能成为反过来成为 那个川普呢跟中国打交道的一个筹码啊，这个作为他跟其他议题交换的事项。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这番言论符合川普的商人性格。
中国大陆反对这个一中政策来作为一个交易或者谈判的筹码，但是中国大陆也了解呢，美中两国总是要谈一些交换的关系嘛，就是国际上交换关系是很正常的，国际政治没有东西是不可以交换的，这也符合川普的商人性格。
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也表示，川普的行为是用攻击达到防御的目的。不管是今天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是日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相信川普也是采取这个模式。而蔡总统也清楚，不是一通电话就能改变全局。在美国政府即将交接的时刻，台美高层互动升温。首先是引起世界媒体关注的川蔡直接通话，接下来是美国前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访台。星期三，包括与民主党希拉里阵营关系密切的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内的美方代表也将访台。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川蔡连线时陪同蔡总统的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正在访美。台湾外长李大为赴旧金山为蔡总统一月出访安排行程，美台的一系列高层互动引发外界关注。台湾总统府对于吴钊燮是否访美闭口不谈，而蔡政府也要求立法委员不要在美台联系的议题上乱讲话。对于美台高层频繁互动，王高成教授表示，只要在互动的同时清楚地向中国大陆传递讯息，也就是台湾无意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那么美台目前的互相了解符合台湾的利益。他说，
所以其实加强这个美台关系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原来台湾可能与希拉里当选可能性比较大啊，那现在这个换来川普当选，台湾没有太多的准备。那所以现在就是如果川普愿意和政府愿意表达善意，那么台湾跟他加强这个双边的关系，我觉得这当然还是符合台湾的利益。
纽约时报日前援引去年离职的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前资深主任麦艾文的话说，川普将一中政策作为谈判出价物，将吸光美中关系的氧气。此举的风险是为了交换美国的其他利益，最后把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卖掉。王高愁教授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台湾过去的历史上作为美国的棋子与筹码吃过很多亏，包括国民党政府时期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1972年尼克松访问大陆，1979年卡特与中国建交，到1982年里根宣布八一七公报。他认为川普的性格和说法可以看出他的筹码性非常强，台湾应该要避免倒向任何一方而变成另外一方报复的对象。他表示，目前中国的回应还相对温和，只是国台办和外交部进行原则性的回应。这说明中国一方面在观察川普上任之后的对华政策走向，另一方面也在观察台湾未来在美中之间的政策走向会是如何。白宫说，美国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的历任政府一直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政府不把台湾及美台关系视为筹码。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针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有关于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这样的言论，中国做出了最强硬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就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做出了官方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受到了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就无从谈起。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慎重稳妥地处理台湾问题，以免中美关系大局 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损害。
中国官方还表示，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如果中美关系受到干扰，势必影响整个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中方敦促美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谨言慎行。川普日前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大型基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坦率地说，中国并没有在朝鲜问题上帮上我们任何忙。这个采访节目在星期日播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迅速发表社评，强硬表示，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一个多星期前，川普接听了台湾民选的总统蔡英文一通道贺电话，并称蔡英文为蔡总统。之后，川普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北京的推特，一时间在台海关系方面掀起了一阵波澜，引发了争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川蔡通话回答媒体提问时曾低调表示，这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改变不了国际上形成的一中格局，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几天后，川普提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数十年私交的爱奥华州长布兰斯塔德为下任美国驻华大使，被认为有安抚北京之意。但是川普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就华盛顿长期实行的一中政策所发表的评论，是未来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对华对台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向，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管理学院的张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是一个新人，完全没有经验的人，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合惯例的事，是正常的。
当他自己有点任性，那所以说他肯定会有一些这些事情，但是最终可能还是很快的回到轨道上来。这些大国关系不可能太坏，不可能怎么样。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指出，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不会好到哪儿去，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张明教授在预测美中关系走向时也表示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未必要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受一中政策的束缚。对此，中国跟台湾的学者认为，川普还没有就任美国总统，明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的美中政策才是真正影响世界这两个最大经济体关系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还有一个多月即将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川普，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专访时表示，我完全了解一中政策，不过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是40多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或后任总统如此公开明确地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1972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访问期间，同中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1979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断绝了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教授认为，制造话题是川普的个性使然，但川普的中国政策乃至亚洲政策到底如何，尚需等他明年就职以后宣誓的外交政策。
他现在说，哎，我并不觉得一中政策应该有约束力，他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还不是他的政策。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把这个他的一中的挑战视作President Trump 中国政策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如果 Trump 上台，就要把从1979年到现在40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岸三地的政策做完全的摧毁，不管 Trump 多有个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都不大。
前台湾驻美代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国安组召集人陈锡帆也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前的发言并不能代表他就任总统之后的政策。他还警告说，尽管台湾主张独立的媒体对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表示对台湾的友好欢呼雀跃，但要提防美国把一个中国政策作为筹码同中国谈判时把台湾的利益再一次出卖。
我们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的人千万不能够过于这个膨胀，过于喜瑞啊。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很要紧的话，就是除非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交易 deal， 生意人的眼光来看，我跟他是要谈 deal 的。那台湾你是作为这个筹码也好，棋子也好，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对美国出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位资深外交官说，上一次美国出卖台湾是1979年同中国建交，抛弃了同美国多年的老朋友台湾。他说，川普以美国利益优先是应当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磋商和谈判，有时是妥协的结果。
这个是因为美国已经这个几十年来，这个根据这个山东报以及这个台湾关系法，就维持这个跟台海两岸的关系嘛。这个假定一个改变的话，不是说不可能，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这个要需要国会的支持。虽然美国共和党在那个参院、众院都拥有绝对的这个控制权，但是这个对国家这种头等大事啊，肯定没有一个两面的共同的支持的话，这个不容易实行的。
陈锡帆认为，未来美中台关系的走向不仅取决于川普的外交政策，也受制于美国国会的制衡。陈锡帆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声称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墙，现在还没有就职就已经缓和了当时的强硬态度，因此川普未来的对华和对台政策如何仍需观望。川普在处理美中台关系抛出震撼弹并不是第一次。今年12月2号，川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恭贺他当选美国总统的电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是台湾在搞小动作。中美关系问题专家朱峰说，川普同蔡英文通话以及发表不受一个中国原则约束的评论，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中美关系制造了麻烦。
我觉得等川普正式当了美国总统之后，如果他还继续有这些言论，那肯定会给美中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都知道他跟蔡英文通电话，其实美国媒体、国际媒体都关注，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川普还没有上台就这么开始折腾，折腾这个世界，折腾美国的外交，折腾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未来，川普政府到底在对华关系、对亚洲政策、对外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的选择？其实这不仅影响中国的问题，这影响地区，影响世界。
朱峰认为，中国需要了解川普，客观地认识川普，并做好准备如何同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打交道。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质疑美国政府是否应该继续接受一中政策。台湾方面认为，川普政府还没有成立，相关发展有待观察。不过呢，也呼吁考量台海局势的稳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在立法院表示，川普的政府还没有成立，至于一中政策，美国的解释一直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每个国家的一中政策定义也不完全一样。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不明白美国为何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和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比如贸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接受媒体询问说，现阶段川普还不是美国总统，如果川普上任之后还做这样的主张，再来评论比较有意义。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发言人胡文琪表示，台海稳定一旦出现问题，东北亚乃至于全世界都可能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呼吁任何国家有关台海议题的谈话都应该以稳定局势为优先考量。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将持续关注相关情势的发展，以确保台湾最大的利益及人民的福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军机再次绕行台湾演习训练，台湾国防部长表示，这显示了中国将以多方位的方式侵犯台湾，也展示了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军机12月10号再次绕行台湾，传达了一定的政治意涵，
不外乎文攻武赫，而且这几年他们的军力的增长也展示出来，他们有这个能力，假如要犯台的话是多方向多方位的。
冯世宽部长还说，美国、日本及韩国结为同盟国以后让中国感到不安，因此想展示有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国东部战区空军10多架战机参与了这次远海训练，由北向南穿越宫古水道，其中4架电侦机南下穿越巴士海峡，再由南部战区空军歼击机接应掩护，绕过台湾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强调，对于中国军方的这项演训，全程都有严密的监视、侦查及掌握，并进行了应变和处置。针对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2架 F-15 战机并发射干扰弹反制中国战机的消息，冯世宽部长表示这项说法属实。国防部官员还证实美军也有动作，不过细节不便透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中国和日本在军事演习上的转变增加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密集度提高了，能见度提高了，然后某种程度上危险度也比以前来得高，双方的战机通通升空，而且这个演训的范围最重要的是演训的范围都非常贴近彼此的防空识别区。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目前是空防的演训，未来是否会转变成海上的演训，台湾必须密切的注意和观察。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面对中国战机绕台演训，台湾和日本应该一起联合防卫，
尤其中国的一个侵略，甚至他的一个态度其实完全是无法预测的，那他几乎就已经把现在这个演训的部分甚至是绕行变成是一个常态。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还指出，中国战机演训的军事意涵应该包括反介入、区域阻绝等目的。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还证实，针对中国战机这次的绕台演训，他特别进入了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也就是俗称的横山指挥所坐镇，依照战备时期突发状况来应处。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质询时还谈到，如果中国战机在演训当中发生事故迫降台湾，台湾军方是否会进行人道救援？冯世宽部长表示，既然双方现在非交战状态，他个人认为应该进行人道救援，会接纳中国军机降落台湾机场，但是也会要求尽快修复，然后离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新闻。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将提名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 川普在推特上说，他就要在星期二早晨宣布他的决定。蒂勒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友好，任职同一家石油公司长达41年，川普称赞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和谈判者。人们本来以为川普可能会选择其他人，比方说前马萨诸塞州的州长罗姆尼，因为蒂勒森在参议院共和党人当中的支持度可能不够高。不过罗姆尼星期一晚上已经证实他将不会得到提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令人关注。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跟普京关系友好不是他希望从古武卿身上看到的特点。蒂勒森今年在德州一个演讲中承认，他跟普京认识了15年，跟普京关系非常好，而且普京在2013年还授予他友谊勋章。他带领埃克森美孚跟俄罗斯企业签署了大型的石油开采生产协议。川普任命的国务卿人选要经过参议院批准。按照现在的参议院席位结构，如果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投反对票，有两名或者是更多的共和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就可以否决川普提名的人选。美国互联网技术公司谷歌星期一跟古巴政府签署协议，允许谷歌在古巴设置服务器，储存 YouTube 视频等内容，使这些内容能够更快地到达古巴用户。协议也使得谷歌抢先进入古巴大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领域。谷歌公司总裁埃里克·施密特在哈瓦那跟国有的古巴通讯公司负责人签署了这项协议。这个协议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古巴落后的电信业基础设施或扩大古巴民众上互联网的能力，不过呢，古巴用户上谷歌网站，包括 YouTube 还有 Gmail 的速度将比过去要快10倍。分析认为，古巴政府目前在加速批准跟美国公司的商业协议。不到一个星期前，古巴刚刚允许3家美国邮轮公司从明年开设到古巴的航行路线。在另外一方面，葡萄牙籍的联合国新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星期一宣誓就职，成为联合国第9任秘书长。担任过葡萄牙总理和联合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古铁雷斯，经过了跟10多位候选人的竞争而成为联合国新的领导人。从明年1月1号开始，摆在这位新秘书长面前的是多重的重大议题，例如目前全世界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和移民危机，还有多处发生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气候变化影响。最紧迫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叙利亚内战。联合国成员国还向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达了敬意，称赞他带领联合国应对越来越具挑战的国际局势。潘基文的第二个5年任期要在本月底结束。潘基文说，他将会很想念联合国，因为联合国给予战后的韩国很多的帮助。潘基文将在1月中回到韩国，很多人揣测他可能会参加总统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推动全球新闻自由的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土耳其跟中国都是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下面请收听美国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13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报告，截至今年12月1日，全球共有257名记者被监禁，这是自该组织于1990年开始发布这份报告后的历史之最。2015年这个数字为199人。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监禁记者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该组织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说，
CPJ 从1990年开始做这个每年全球监禁记者的一个调查，然后中国有18次是成为了这个名单每年年度名单的榜首，因为中国主要是它那个新闻自由一直很差。
截至今年12月1日，中国新闻工作者共有38人在押。 尽管从数字来看，这比去年成为全球之最的45人要少，但是王亚秋说，这并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好转。他解释说，去年榜单上来自21世纪新闻集团的9人，今年因为委员会掌握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确实参与敲诈勒索行为，因此被从榜单上拿下。而实际上，王亚秋指出，非新闻的卢玉宇和李廷玉、民生观察网刘飞跃以及六四天网黄旗的被捕，说明中国对新闻自由以及人权报道的打压更为严重。王亚秋说，
其实也一直符合中国政府的逻辑，就是说进一步打击他，这过去几年他都一直在进一步的打击，现在都差不多是就是省心下，因为现在比如说独立的那个新闻人像卢宇这么，他们也就这么几个人了，他就一直这个，他就是没有出，他其实那个逻辑还是一直就是延续下去，就是打一直这样打击这些独立的新闻人，愿意就说不听政府的话，做一些独立的新闻报道。
这份最新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巴拿马、新加坡以及俄罗斯均有监禁外国记者的情况。目前中国尚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王亚秋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环境也愈发严苛，主要出现在申请签证方面，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5年年底，我们也知道法国记者高杰，他因为写了一篇关于新疆问题的报道，而被就是说政府没有发给他2016年的签证，所以他必须离开中国。所以中国政府也一直用就是说用签证来威胁外国记者。
王亚秋说，土耳其是造成2016年全球总体情况变差的主要原因。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总统埃尔多安继续推动集权控制，其中共有81名新闻工作者被捕，100多家新闻媒体被关闭。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倡导和捍卫新闻自由以及记者的权利。该组织从1990年起发布监禁记者情况的年度报告，如王亚秋所说，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整体的全球新闻自由发展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拉美国家，2016年可以说是政权更迭，对华政策生变，中国跟拉美的关系整体是处于观望期。而奥巴马总统跟古巴复交之后，强化了拉美的战略，却遭到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挑战。中国在拉美的推进将会更多受到川普中国政策取向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写了一篇年终报道，谈到川普跟2016年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内容。
川普近日说，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中国外交部对此做出了强烈回应。鹰派报纸《环球时报》随即提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此前，《环球日报》曾经提出拿掉几个台湾的邦交国，以此回应川蔡通话。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12月11日对美国之音说：“我相信中国将对此做出强烈回应，这将是对习近平和川普的一次意志上的考验。他们二人决心已定，两人都是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新的中美关系态势下，台湾在拉美邦交国前途需要审慎观察。”台湾外交部说，台湾目前有22个邦交国中12个位于拉美地区。台湾主政后，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选项包括拿台湾外交空间开刀。美国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比尔恩斯说，我们必须记住，南美有2个国家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同台湾做生意。北京希望打开这2个国家，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橡胶对中国很有吸引力，那里存在增长的空间，因此同这些国家建立国与国关系是非常明智的。拉美主要国家政权持续动荡，导致对华政策修正和扭转。不过影响中拉关系变数的因素可能莫过于川普。华盛顿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鲍尔·科伊尔说，美国睡觉之际，美洲遭到了破坏，这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存在的现实。其中，中国与古巴关系是中拉关系的特殊部分，超越经贸。尼古拉斯·比尔恩斯对美国之音说， 形势对川普很困难，他在佛州获得的选票来自美国的古巴裔流亡一代，他们对卡斯特罗深恶痛绝，而商界对打开古巴大门几乎一致欢呼。比恩斯说，中国已经在古巴站住脚，川普放弃正好符合中国人的愿望，不仅中古经贸继续发展，中国借古巴还可以更加深入加勒比海、中美洲以及南美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川普可能为中国创造进一步深入拉美的机会。罗伯特·埃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2016年拉美政局动荡一直影响中拉关系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2016年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开年中拉关系就遇到了许多问题。2015年阿根廷马克里新政府执政，向美欧靠拢，明显疏远中国，提出了重新审议前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8月31日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中巴经贸合作和外交关系受到影响。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继续试图弹劾总统马杜罗，中国等债权国担心委内瑞拉拖欠贷款，为规避风险，2016年上半年中国仅向委内瑞拉投资3亿美元。7月28日，秘鲁当选总统库琴斯基就职，他对中国提出的两洋铁路计划与前总统乌马拉看法不同。玛格丽特·麦耶是美国拉美智库美洲对话中国拉美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秘鲁新政府的态度明显对中方不利。他说，
巴西和秘鲁间的两洋铁路推迟，秘鲁新总统库琴斯基说，他的政府并不会完全支持这个项目，如此规模的项目将会遇到环境等障碍。
军事交往上，中国在拉美的行动不容忽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罗伯特·埃利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同拉美的军事接触很具实质意义，并且正在扩大。不过埃利斯说，中国的意图更多是经济考量。他说，这些都是军事领域中的急剧突变，不过继续扩大这种关系与中国2015年制定的国防战略白皮书完全一致。发展上述这些关系，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深海，在全球保卫中国经济利益战略的组成部分。2016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亲临美洲大陆。美联社说，当选总统川普大谈美墨边界高筑墙的同时，习近平2013年主政以来第三次访问拉美，三次拉美之行先后到访10个国家，等同于奥巴马总统8年任期到访拉美国家的总和。继一带一路之外，中国还提出了拉美命运共同体等新的概念。纽约时报说，10年来中国一直替代美国成为拉美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大量采购中国急需的大豆、石油、铁矿石等原料。随着中国对大宗产品需求的下降，拉美地区经济受到打击，适应中国新投资需求的意愿大大减弱。中国央行最近说，201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70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连续5个月减少，创5年来的最低水平。为缓解资金外流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的措施，要严格限制大规模的海外投资。除上述影响中拉关系地缘政治因素外，中国对海外投资战略的调整可能也将增加2017年中拉关系的变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同中国全方面战略互动，不过同时也提到要跟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来加强关系。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日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 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朝鲜以及与韩国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是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与越南、蒙古、朝鲜和韩国等国的关系，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但是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那样的语言，而仅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一外交政策。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的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俄中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密切地与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本的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把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也提到亚太地区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与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与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阐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俄罗斯必然涉足，不会袖手旁观。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是否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也开始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5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份文件说，反对把北极当成国际政治角力的平台，并强调北极航道是俄罗斯的国家交通运输通道。俄罗斯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准则文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这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首次发布新版外交政策文件，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外交事务评论人士斯特罗康说，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之际，美国结束大选，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西方体制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特别强调，俄罗斯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活动应该伴随宣传支持，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应该向世界更多解释莫斯科的国际活动。这份文件还强调，应该向世界更多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加州的硅谷，萨尔曼可汗创办了一家实验型的学校，可以说打破了常规的教育模式。这个学校叫做可汗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是他在在线学校可汗学院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创建的。可汗学院的总部也在硅谷，这所学院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的上课。最近呢，
这只是一个在线辅导的门户，最开始是这样的，如今呢，通过了网上的讲座，连接了全球几亿的学生。美国之音记者伊斯拉姆就在加州采访了可汗学院的创办人，谈到了可汗学院的愿景。下面请听报道详细内容。
可汗学院的使命是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世界级教育。学院坚持自己的使命，并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每年向全球各地1亿多名好学者提供教育。创始人萨尔曼·可汗解释说，这种办学想法很简单。
我们可以利用技术，真正把课堂里发生的事情人性化。
萨尔曼·可汗是麻省理工学院金融专业的毕业生。他说，那种利用软件帮助人们学习并使教学更加个性化的想法总是让他痴迷。当他的小堂妹请他帮助补习7年级代数时，他终于有机会试验这样的想法。
我不认为我做了任何特殊的事情，只是给了那种个性化的关心，他就学会了，而且走到了全班的前面。
可汗说，在那一刻他认定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人们需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
有很多研究显示，个性化的学习和个性化的关心能够帮助人们学习得更快。
可汗学院的在线讲座为全世界的求学者提供这种个性化服务，每个星期都会推出好几个互动式讲座，课题包括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经济学，其他课程在 YouTube 上以视频形式播放。可汗学院的 YouTube 频道有近300万订户，每个月有超过1000万的学习者观看这些讲座。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软件工程师马克·哈伯斯泰德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可汗学院登出了这段答谢视频。
我觉得这真的对我的人生有相当大的影响。
可汗还回忆了一个阿富汗小女孩的往事，她所在的镇子被塔利班攻占了，没有学校可去了，于是就通过可汗学院自学。
她真的混出边境到巴基斯坦考 SAT， 因为阿富汗没有 SAT 考场，所以当我们的团队听到这种简直跟科幻小说一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别提有多满意了。
可汗来自移民家庭，他计划让可汗学院进入那些上学贵和上学难的国家。他打算通过100改变项目给人们带来教育和经济机会。通过这个项目，可汗学院将与世界各地的大学合作，向求职者提供文凭和证书。美国之音萨奇布·伊斯拉姆加州山景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美国人过节的时候呢，都会在客厅里摆一棵圣诞树，而且上面呢挂各种的装饰跟彩灯。据说全美国每一年圣诞树销量是2500万到3000万棵。那么这些树都从哪来的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张真的报道。
圣诞树呢，是美国人过圣诞节在家里必不可少的一件装饰品。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选择非常的多，购买的方式呢，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对一部分美国人而言，到农场去购买刚从地里砍下的圣诞树，才具有过圣诞节最正宗的节日体验。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周末，位于纽约市北部50公里外的威尔金斯农场入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人们大多来自周围的威彻斯特郡和纽约市。农场种植了大约25000棵杉树，其中一些已经存活了10到12年，高度在7到10英尺的道格拉斯冷杉和弗雷泽杉树将被人们选中，完成他们从农作物到圣诞树的最后旅程。对于农场经理兰迪·普拉特来说，这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砍下的每一棵树，我们都会放在机器上摇晃一下，把散落的松针摇晃下来，
然后用网兜装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帮你把树绑在车上。
农场在圣诞节前的三个星期的营业额占到全年的15%-20%。但是去农场并非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唯一选择。自从90年代以来，塑料制作的人工圣诞树因为价格便宜、购买方便、易于存放和重复使用等原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节节攀升。不过对于威尔金斯农场的顾客而言，天然圣诞树带来的节日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Also, the family likes to come. We come out.
我的家人喜欢一起到这里来。我们在地里挑一棵树。到去年为止，我们一直是选择自己砍树。这是一家人共同参与的节日活动，不像是塑料圣诞树那样买回来放在那里就行了。
I prefer a real one.
我喜欢天然树，因为树枝的味道闻起来很香。有两年我们买过人工树，但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Growing up.We always had a real tree.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一直都买天然树，所以这里有怀旧的成分。
That's important.
威尔金斯农场出售的圣诞树价格一般在七。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环绕地球飞行的第一位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说过，袖手旁观，任凭命运主宰，无动于衷，不是人类应有的行为方式。约翰·格伦12月8日去世，终年95岁。这句话是他一生的座右铭。1939年，约翰·格伦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学会了开飞机。在他主修化学的校园岁月里，格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飞行课程。1941年，珍珠港遭遇袭击后不久，格伦投笔从戎，加入海军陆战队，在二战期间驾驶飞机在太平洋战区作战，后来又参战朝鲜半岛冲突。1959年，新成立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招聘试飞员，在508名候选人当中，格伦等7名男性被选中接受宇航员训练，他们是美国的太空先驱水星7君子。格伦没有如愿以偿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个美国人，但他后来成为第一个进入深太空的美国人。1962年2月20日，驾驶友谊7号绕行地球3圈。当时公众很少有人意识到太空飞行的危险。当时的美国航空航天局飞行主任吉恩·克兰茨说，风险极高，当我们让约翰·格伦进入火箭舱内时，那是宇宙神的第6次飞行，前5次飞行中的2次发生了爆炸。在水星飞行计划后，格伦没有被安排参加阿波罗登月计划，颇为沮丧。1964年离开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后来的10年，他在私营行业工作，后来开始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2次失利后，格伦1974年胜选，成为联邦参议员。格伦出任代表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长达24年。在他告别政治生涯之前，77岁的格伦作为发现号航天飞机的机组成员参加飞行，成为飞入太空的年纪最长者。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约翰一生都在打破障碍，从作为二战和韩战中功勋卓著的海军陆战队战机飞行员保卫我们的自由，到创下最短时间横跨大陆的计划，到以77岁高龄成为触摸星星的最长者，美国第一批宇航员中的最后一人离我们而去。但是
在他们榜样的激励下，我们知道未来鞭策着我们继续向苍穹进发。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